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6千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6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退休教师李景霞含冤离世；辽宁82岁善良老人于桂兰遭起诉；吉林于春波被送监狱医院，夫妻仍面临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7月24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安顺路派出所警察无端到年过八旬的法轮功学员李景霞老太太家骚扰、非法搜查、要挟恐吓，从早上8点多去，一直到下午5点才离开。由于惊吓，李景霞开始吃不下饭，身体每况愈下，于2020年10月20号含冤离世。85岁的李景霞是退休教师，以前身体多病，自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健康。他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为人坦诚实在，说话办事雷厉风行，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很多，他气质非凡，令人敬佩。自1999年中共开始造谣栽赃迫害法轮功后，为了让民众认清中共的本质，李景霞坚持向当地民众面对面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因此遭到中共警察多次绑架。2000年12月，李景霞去北京上访，想为蒙冤的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刚进长春火车站就被无理拦截。在长春火车站临时设立的监管室里，警察唆使盗窃犯对李景霞大打出手。2002年长春法轮功学员插播是自焚还是骗局的真相电视片后，江泽民下令杀无赦，长春市及各地警察疯狂抓捕法轮功学员，齐齐哈尔市政法委下令每个派出所必须抓捕15名法轮功学员。李景霞被齐齐哈尔市安顺路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并将他劫持到安顺路派出所，警察用方便带套在他的头上，将他双手戴上背铐，用棒子狠狠地打在他的头上，他的头盖骨被打变形。之后李景霞被劫持到第二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5天。200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派出所所长林田带领警察闯到李景霞家，强行将他抬到楼下，塞入警车，劫持到安顺路派出所，他被非法关押了4个多月。李景霞曾被安顺路派出所警察牛刚用打火机烧耳朵，穿着皮鞋狠劲踩碾脚背，他的脚背被碾得血肉模糊。李景霞还被警察用皮带抽脸，被上大挂折磨。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法轮功学员于桂兰老太太2021年1月28号被望花检察院非法起诉，目前于桂兰被监视居住。于桂兰今年82岁，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学练法轮功，折磨他20多年的神经官能症、心脏病、风湿病、关节炎等疾病在不知不觉之中不翼而飞，他成为一个健康快乐的人。2020年4月2号于桂兰在抚顺市顺城区告诉人们躲避瘟疫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于桂兰被警察绑架到顺城区葛布派出所后，被强制按手印，警察还到于桂兰的家里非法抄家，他家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抢走，晚上10点多警察才放老人回家。2020年9月20号于桂兰老人在李石开发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望花区雷锋派出所警察跟踪绑架，警察还到他家里非法抄家。4个月后，于桂兰老人被望花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涂刚诬告到检察院，于桂兰被非法起诉。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于春波与未修炼法轮功的妻子李凤霞 自去年11月被中共警察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家属近日得知，朝阳区法院预谋2月1号对于春波夫妇非法开庭。由于于春波的身体被迫害的不能出庭，法院庭审延后一周。于春波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从那时起，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改掉恶习，善待别人，家庭和睦了，邻里关系也变好了。通过学法练功，于春波的胃病、肾病、痔疮疾病都不治而愈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于春波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到怀柔看守所，并遭到毒打。两个警察从早上八点开始打他，抓住他的头发，用电炮打他的脸、头，将他踹倒在地，穿着大皮鞋对他的胸部、头部、脸部狂踢，一直打到晚上八点。于春波被打得口鼻流血，全身是伤，行动不能自理。之后，于春波被劳教两年，非法关押在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在劳教所里，为了逼迫于春波放弃修炼法轮功，五六个狱警用电棍对他进行轮番毒打，3万伏电棍在他的脖子上、脸上、嘴上轮番电击。警察还将于春波的衣服扒光，用电棍在他身上挨排电击。于春波被折磨了整整一天，几次被打得晕死过去，狱警用水将他浇醒后继续用刑。于春波被打得不能动弹，体无完肤。在劳教所，于春波被强制做奴工，每天挖土运土，一分钟一车，一天要运800车。一天下来，他累得头脑发胀，四肢无力。那时于春波的手上长了疥疮，烂得流脓淌血，他仍然被逼迫去砖厂挖土方。于春波双手结痂的地方、流脓的地方流出鲜血，第二天伤口刚刚结痂又裂开。2020年11月12号，于春波与妻子李凤霞在长春市的家中被绑架，被非法抄家。于春波夫妇在长春市租房居住，以卖早点为生，供养女儿就读高中。他的女儿正处在备考紧张时期，父母双双被非法关押，给孩子的精神与经济都造成很大的压力。现在于春波被迫害的身体严重损伤，还要面对法院对他们的非法庭审。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澳民众传真相，推崇真善忍价值；香港石环署滋扰法轮功，清官会头目继续骚扰；国际智库论坛指出，漠视中共暴行，阴霾将吞噬我们。2021年1月9号和23号，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在西澳首府珀斯市购物中心外传播真相。他们打出的横幅上写着：面对中共活摘器官，你还沉默吗？和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许多民众主动来到展位前，在声援停止活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许多人纷纷表示，遵从真善忍的原则，世界会更加美好，世界需要真善忍。企业主德波拉女士几年前得知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事，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犹太人被抓到集中营迫害，当时很多人不相信，现在法轮功学员正在遭遇类似的事情。她认为中共最终想要成为世界的霸主， 而澳洲政府应该重视共产主义渗透澳洲的现象。德波拉很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饮食，他还学过中医，有很多中国朋友。他说，我的中国朋友都不喜欢共产党，我赞同真善忍。如果我们都能遵循这些价值观，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困难都能解决。他在征签表上签名后，又向法轮功学员要了一张新的征签表。他说，我要把征签表放在我的店里，让我的顾客签名，让主流人士觉醒，大家一起支持反迫害。居民赛奇表示，他于10年前第一次了解到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事，今年又在社交媒体和英文大纪元网站上读到相关讯息。他表示，我知道中国共产党控制媒体，在国内封锁讯息，使中国百姓不知道真实消息。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共产党造假天安门自焚的新闻，企图挑起人民对法轮功的仇恨。赛奇表示，他对共产主义渗透澳洲感到恐惧，他并支持澳洲政府制定的2018年外国影响力透明度计划法案。他认同法轮功所遵循的真善忍原则。他说，如果人们求真，会知道很多事情的真相，忍让大家心聚在一起，让社会更和谐，这是很好的价值观。曾在亚洲国家担任记者的天主教徒克里斯蒂娜非常关心民众和国家大事。他说，耶稣曾经因坚持信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信仰被迫害，人们因为信仰被迫害是错误的，不管哪种信仰都应该被尊重，中共火灾器官是屠杀，是犯罪。克里斯蒂娜的祖父母来自香港，他感慨地说，我对香港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看到中共在香港肆虐，我很伤心。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学和音乐都被共产党摧毁了，香港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共产党摧毁了。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香港法轮功学员坚持在街头讲真相，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已经成为香港的一景。虽然长期围攻法轮功的亲共组织青关会于2020年最后一天解散，却有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人员经常骚扰法轮功真相店。现场有市民不满食环署的滋扰，大喊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功学员讲真相。2021年1月29号上午，位于旺角亚街老街的法轮功真相店，一名学员像往常一样正在摆放街站，有20多名食环署人员到场滋扰真相店开档。据现场的法轮功学员阿芳介绍，食环署人员声称受到市民投诉，要求他们去向地政署申请才可以摆放横幅和展板。阿芳强调，法轮功学员坚持讲真相已经多年，地政署没有一条法律适合他们去申请。其后食环署要学员改为手持横幅，期间食环署清洁工则用水龙头借故清洗街道，想迫使法轮功学员离开。现场还有数名食环署人员全程拍照录影，滋扰一个多小时才离开。有市民不满食环署滋扰法轮功，走到法轮功学员面前竖起大拇指支持。一位香港市民说，一定要坚持，不用理会他们，法轮大法好。近日，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监察合办人及主任本·罗杰斯在参加加拿大的一次在线智库论坛上指出，中共是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挑战之中的关键挑战。这次的智库论坛是由加拿大麦克唐纳劳里亚研究所举办捍卫中国人权在线研讨会，与会嘉宾包括来自美国、欧洲议会、英国、香港和加拿大的政要及人权专家。发言者普遍认为，国际社会逐渐认识，过去想通过贸易改变中共人权状况的外交政策已失败，中共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和平、安全和人权的最大威胁。中共对中国民众的迫害已构成群体灭绝和反人类罪。专家们建议，西方国家和不同党派应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中共对人权的践踏。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香港观察创始人罗杰斯先生表示，香港的自由、自治和法治遭到中共的破坏， 曾经是亚洲最开放的城市之一的香港，变成了封闭的、受压制的地方。中共政府公然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这项国际条约，这是针对自由世界的背叛。罗杰斯进一步阐述，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是中共镇压人权的一小部分。中共的人权镇压遍布全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迫害日益加剧，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是种族灭绝。中共加剧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西藏人的迫害，强摘器官，升级监控系统，打压人权维护者、民间社团、自媒体人等多种形式的迫害。作为保守党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阴霾更沉的主要贡献者罗杰斯先生说，这份报告不是党派的政治报告，而是人权报告。他呼吁民主世界团结起来，站出来反对中共政权在国内的镇压，以及对边界以外地区的侵略。报告在最后要求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残酷、非人道、不安全和犯罪作出回应。如果我们继续安抚并顺从这一人权悲剧，而未能采取行动来应对，那么阴霾将继续加深，它或早或晚将吞噬我们。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7196亿。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钱学森为何拒绝反对法轮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3日。钱学森在中国大陆可谓是家喻户晓，他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然而中共党媒在报道钱学森生平事迹时却只字不提他当年在人体科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中国气功热兴起，钱学森将这个现象称为人体科学，并投入相当大的时间与精力去探索与研究。钱学森曾说，搞两弹是国家给予他的任务，而他的兴趣是在学术领域，是在思想上的创新。作为一位物理学家，对微观世界的了解越深入，对于生命与宇宙奥秘的探知也就越充满渴望。其实在当时有很多人反对气功现象，试图遏制气功，钱学森上书中央表明对于特异功能与气功的鼎力支持。由于钱学森两弹元勋的特殊身份，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对于气功的看法。最终胡耀邦回复钱学森时指示，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评，这就是有名的三不政策。这个政策使得人体科学与气功获得了很好的发展空间。钱学森创建并亲自担任中国人体科学学会负责人，对中国人体科学的贡献功不可没。钱学森认为，人体科学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从长春开始传出后，广受民众的欢迎，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90年代末，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蓬勃发展以及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广受欢迎都深为妒忌，并在1999年发起对于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江泽民多次以两弹一星元勋、颁奖、拜年、祝寿等名义亲自造访已瘫痪十多年的钱学森，希望胁迫钱学森站出来反对特异功能，诋毁法轮功，无论口头或书面都行。
然而钱学森在这个问题上却始终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没有顺从江泽民来打压法轮功。与钱学森这位科学泰斗一样，敢于探索生命、人体与宇宙，并对气功给予支持的，还有时任国家体委总局局长吴绍祖。吴绍祖说，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当初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伽利略坚持地球转动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摩尔根提出基因论，都遇到世俗势力的严厉抨击，拥护新说的人甚至丢掉了性命。他呼吁中央对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和气功开绿灯，对于法轮功，吴绍祖给予明确的肯定，态度鲜明。曾任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校长的李其华先生亲眼见证了妻子修炼法轮功后从绝症中康复，李其华先生被法轮大法的神奇所深深打动，他说，老伴儿的身体变化对我心灵的震撼太大了，我不得不思考。我所在的解放军总医院技术设备虽不敢说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也是国内外数得着的，就这样也没有治好老伴儿的病，而他学法轮功那么短时间，不用打针吃药就全好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些问号不断地在我脑中翻腾，事实胜于雄辩，我从怀疑、观望、关心到想亲自试一试，就这样我也走进了法轮功的修炼行列。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与爱因斯坦，他们都站在了当时思想领域的最高峰，当他们穷尽了物理世界的客观规律之后，发现关于宇宙问题的最终答案只能指向神，因此他们在晚年时期都走入了宗教。美国航天计划的开拓者罗伯特·贾斯特罗曾有一句名言，当科学家登上一座高山后，却发现神学家早就坐在那里了。罗比亚是留学美国的武汉大学博士，2020年4月上旬，罗比亚在哈佛的一个同学因得了新冠肺炎而在医院里住院，医生诊断他 60% 的肺已经坏死，可以说是没救了。这位同学给罗比亚发邮件，说他快要死了，已经签字放弃治疗了。这期间，罗比亚一直在关注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知道了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救命。他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几个字用电子邮件给他的同学发了过去，让同学念九字真言，说对他的肺部有好处。这位同学对于罗比亚十分信任，于是开始尝试着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发现情况在发生改变，就开始坚持念诵这九字真言。最终这位哈佛同学康复了，顺利出院了，医生说他康复得很好。盖德女士是一位居住在纽约长岛的美籍犹太人，上个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是家族珠宝生意的掌管人。2020年3月19日正值武汉肺炎在全球爆发之际，盖德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嘴里除了一股金属味之外，其他滋味什么都尝不到了。3月21日盖德到医院就诊，医生告诉他是武汉肺炎的症状，叫他回家自我隔离。盖德遵照医生的嘱咐在家隔离后，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逐渐变得呼吸困难，全身疼痛，起不来床，他感到了死亡的恐惧。直到4月23日盖德的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安娜·路易斯推荐他不妨试试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盖德惊喜地发现，当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他的肺好像被打开了一样，新鲜的空气渐渐地进入他的肺里了，他可以呼吸了。盖德一声一声地重复念诵九字真言，3天后他终于能像正常人一样呼吸顺畅了。 自那以后，盖德感觉自己充满活力，每天走步2英里，并且开始了日常的工作。盖德说，我以前不相信神迹，但是我念九字真言确实全面改变了我的能量水平。他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这对我来说太神奇了，这是如此珍贵的一份礼物。2021年，新冠肺炎的变异病毒正在迅速扩散，人们都希望能在大瘟疫中能避祸救福，平安度过劫难。您如果有缘看到、听到这个广播，或许就是您生生世世累积的功德带来的缘分。在危难中，真心希望您能诚心诵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宇宙的正能量就充盈体内，将阴暗险恶的病毒驱除干净，从而获得新生，迎接光明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听说了美国在国际人权日制裁了17名侵犯人权的外国官员，其中包括一名厦门的小警察黄元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黄元雄特别严重地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他本人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根据规定，对黄元雄的制裁也适用于他的配偶。之前美国制裁了4名迫害人权的新疆官员，其中陈全国是副国级的高官。制裁的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是副国级高官。这些被美国制裁的人，不但他们本人和家属不能再入境美国了，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也会被冻结。那么为什么这次美国会制裁到一个小警察身上呢？国内的媒体还刻意的用调侃的语气说黄元雄级别太低，把美国政府的这项制裁呢讥讽成是笑料。但是有些人明白，开始心发慌了，在想办法给自己和家人留后路。都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范围是最广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遍布在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比如政法委、公检法司、610办公室等几乎所有的单位，而且对法轮功的迫害程度也是最为残暴的，包括使用各种酷刑、精神洗脑、非法监禁、强奸、打毒针、打伤、打残，而且大规模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次美国制裁的厦门一个小警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整个链条中的最底层，可以说是官最小的，而且黄元雄参与的拘留和审讯也还算是迫害手段中比较轻的。可是连他这样的迫害者都符合了被制裁的条件，是不是就意味着官比黄元雄高的、实施过的迫害手段比他更为残忍的人全都在被制裁的范围之内呢？什么是侵犯人权？这个定义在美国的法律里不仅包括了具体的实施者，也明确地说明了包括策划者、组织者、下达命令者、煽动者，还有协助者。所以是不是可以解读说，美国是通过制裁这个厦门的小警察来告诉说，这是我们制裁的最低门槛，意味着所有迫害法轮功的人都难逃法网。就在美国宣布制裁黄元雄的当天，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又把一批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名单递交给了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法制裁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法轮功学员递交名单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中的18个国家，以及日本、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直接和间接迫害法轮功的人都要为自己和家人考虑考虑了，可以到明慧网的恶人榜上 先看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吧。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永不迷航。故事的主人公王中同生长在台湾，是一位在海上工作了20年的船长。他的航行踪迹遍及三大洋。船长是拥有航行执照中最高阶的航海指挥官。然而，这么一位集权威、智慧、见识于一身，从来不曾在海上迷航的船长，却对人生感到迷航。直到他在2002年有了一段奇遇，解开了他对人生所有的困惑，从此豁然开朗，成为一个真正的永不迷航的船长。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1971年，王中同从台湾的海专毕业，第一次上船实习时就碰到了让他永生难忘的经历。他回忆道，那时候船比较旧，都是二战时美军留下来的补给舰，台湾就把它拿来当商船使用。那次航海我们碰到了大风浪，船左右摇摆30几度，如果摇到45度船就会翻过去，分分秒秒都很惊心动魄，时时刻刻都面临着死亡。船上的人全都吐得一塌糊涂，我们的船要顶风顶浪的走，否则可能就会翻船。船挣扎着走了4天，等风浪过后，经过测定发现船却倒退了4海里。后来王中同当上了船长，有一次在荷兰，船公司给了他们一艘破烂的船，因为行程的关系，无法等到船完全修好，就开了出去。他们的航线是从荷兰到纽约，驶进大西洋之后，就碰到了低气压，迎面而来的是14级大风浪。王中同说，那个船左右剧烈摇晃40度，上下颠簸近10层楼高，船上物品被大浪打得七零八落。一个大浪打来，主机、发电机全都宕机，全船都黑掉了，所有的动力都没有了，船只能在海上漂流。机舱的同仁急忙将船只重新启动，尽快恢复动力。船员们都穿着救生衣上到驾驶台，把整个驾驶台挤得满满的，没有人敢回房间。我就坐在船长椅子上坐镇，除了安定人心，其他的什么事都做不了。就这样在大风浪里熬了7天。回航后，英国验船师检验船舶时列出了18条缺点，最后的总结写着，一团破铁在海上漂流。王船长死里逃生的经历何止这一两次，只是这第一次和最危险的这一次记得最清楚。他说，上万吨的船看起来那么大，在大海里那只是沧海一粟，不幸遇到大风浪的时候，下一秒你在不在都不晓，什么是天地之危，我们体会的最深。在海上生活的人都知道，人在大海中有多渺小，我们叫敬天畏海， 老天爷今天赏你一口饭吃，你就活着回来。老天爷叫你走，你不想走也得走。因为天有不测风云，所以在海上讨生活的行船人随时都要把性命寄放在老天爷那儿。看来这份高薪的差事还必须得是不怕晕船、身体够健壮、心脏够强、意志力够坚韧的人才能领受得了。最重要的是，还得懂得敬天敬神，德才兼备的人才能得到老天爷的眷顾，平安地在大海中穿梭。除了海上的风险之外，每一个船员最难挨的就是背井离乡、抛妻别子之苦。王船长说，在那个年代，合约是签一年半的，上了船后一年半才能回台湾。现在的制度就比较人性化了，船大约一个月回台湾一趟。王船长感叹地说，船员的太太是最伟大的，孩子都是太太一手带大的，不管是晚上孩子生病要跑医院，还是孩子上学等所有的杂事，全是由太太一手包办。我们写信要编号，有时候收到第十号的信，前面的九封信都不知道寄到哪个国家去了，往往看到信的时候都已经变成历史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管发生了多么重要的事情，因为爸爸老是缺席，所以他的儿子说，小时候对爸爸没有什么印象。跑船20年之后，42岁的王船长终于决定下船。上岸后，他回到了母校海专从事教职工作。在船上，阶级观念是非常重的，船长就是老大，他说了就算。而在学校就不是这样，学生服你才会听你的。所以他跟学生有了很多心性摩擦，收入也比船上少了很多。那个时候他常常想，先上岸做个3-5年，再回到船上去工作。但在他上岸10年之后，却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他从此打消了回到船上的念头。船长在海上操纵船只时，既笃定又沉着，全船的人唯马首是瞻。20年来，王船长没有辜负船员的期待，虽然他们经历了无数的危难，但是凭着他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积累起来的精准判断力，总是能一次又一次地带领全船的人驶向安全的港湾。然而，在大海中从不迷航的王船长，却对人生感到困惑，在生命中迷航了。王船长说，我一辈子都在找生命的答案，人为什么要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来世走上这一遭？放眼看去，都是苦多乐少，最后走时都是一场空。王船长从小就一直在找人生的答案，数十年来他涉猎了很多不同的宗教和修行的法门，但始终都没有找到这个答案。但他还是在茫茫人海中寻寻觅觅，希望有一天可以找到能解开他心中疑惑的宝。2001年，王船长带着太太和外孙们到大安森林公园游玩，有一位年轻女生拿了一张法轮功的简介给他。初次认识法轮功，他觉得很好，但回家以后他把简介搁置了。直到隔年，有一天他的儿子在学校得到了500元的书奖券，他就到金石堂书店去逛逛，在书架上找到了唯一的一本《转法轮》。从那一天起，王船长就走进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 修炼了，就要戒掉烟酒。但是王中同从15岁就开始抽烟，是抽了30年的老烟枪，抽烟早已成为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太太看着桌上叠放着的两包烟说，你要想戒就戒了。王船长说，好，我就戒了吧，我从现在开始就不抽了。王船长说，我看过很多人的戒烟过程，他们非常的痛苦，用尽各种方法都戒不了，可是我完全没有困难，完全没有戒烟痛苦的过程。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原来修炼法轮大法是这么的神奇。再说喝酒，王船长是从小喝酒长大的，几乎天天都喝。戒烟半年后，有一天他和太太去参加同学聚餐，酒足饭饱后，他跟太太说，我们这辈子的酒大概都喝完了，喝够了。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喝酒了。从戒除烟酒的过程中，他初次见证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神奇。王船长说，幸好自己上岸了，否则怎么可能成为法轮大法的修炼人呢？在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得到了这个大法，这就足够了。王船长有着一副健硕的体格，这也是他能够在海上生活20年的必要条件。但是长期生活在海上，还是对身体造成了无可避免的伤害。因为海风带着很多的水汽，很潮湿，最容易得风湿。王船长说，以前我洗两个碗，腰就直不起来了，要赶快叫我太太来给我捶一捶，才能舒缓过来。刚开始练第五套功法时，不要说盘腿了，连挺直坐着都做不到。修炼一段时间后，身体上的问题就通通的都消失不见了。现在的王船长给人的感觉是一位沉着稳重、亲切温和的人，但是他说，我在读海专的时候是打架闹事出名的，其实我以前的脾气非常坏，非常暴，我不会主动的去挑衅，理性的时候也能够保持冷静，也知道要压抑自己，但是压压压压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暴起来了，一暴起来的时候就像疯狂一样，非常严重，结婚以后还是这个很极端的脾气。修炼后，他知道自己极端的个性是不符合法轮大法真善人法理的，他开始努力地修掉这个坏脾气。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好，但是王中同知道自己越来越好了。他说，因为我有师父给我的法宝向内找，出现问题时我全都看自己，不对就是不对，没有因为什么但是什么，我就是很单纯的看自己，我这地方不对，我那地方不好，然后把不对不好的修正改好。王船长的儿子也说，爸爸最近的改变比较大，以前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认为自己认定的事情就一定是对的，但最近爸爸变了，会让别人有自己意愿的空间了。王中同说，他这一辈子都在找的答案，在法轮大法里面全都找到了。他说，我要是没有得法，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的一生就白活了。如今王中同对生命不再感到困惑，不论在海上或在人生的道路上，他都是一位永不迷航的船长。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2014年3月的一天，在内蒙古赤峰市，人们听到一声声揪心的哀嚎：老天啊，我们家到底缺了什么德啊？看来是这家人遭到了巨大的不幸。知道底细的人私下却说，脚磨成泡自己走的，还不是恶事做多了。这个怨天嚎哭的女人，就是内蒙古赤峰市610头子杨春月的妻子。这几年杨家连遭厄运，2005年8月，儿子杨智慧车祸丧命，现在杨春月又死于脑癌。一个让不少人羡慕的家庭，几年时间就全毁了。杨春月的妻子是否知道丈夫到底造了什么孽呢？古人都说妻贤夫祸少，杨春月迫害法轮功，到处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他妻子不会一点不知道。如果他能够劝劝丈夫别做坏事，就不会有这个悲惨的结局。2005年8月1日，辽宁阜新市细河区公安分局伙同四河派出所绑架了15名法轮功学员，时任派出所所长孟庆言由此立功，在之后的一次会议上疯狂叫嚣要与法轮功斗争到底，当晚就突发心肌梗塞猝死。辽宁阜新市蜘蛛山乡派出所所长刘万全，为了逼迫本乡的法轮功学员黄小杰放弃修炼，就毒打黄小杰。更有甚者，在一次绑架黄小杰的过程中，指使手下开枪，把黄小杰左小腿打穿。黄小杰遭其陷害，坐了8年冤狱。两年后，刘万全被人举报，被判刑12年。后又从监狱中传出消息，刘万全得了癌症。有的警察不幸恶报，说一有警察死，法轮功的人就说是恶报，其他的人就不死吗？可是你是否仔细观察过，凡是打压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不管是当官的还是普通警察，作恶没多长时间准出事，小恶小报应，大恶大报应，灵验得很，这你咋解释呢？时下邪党又搞什么清零行动，有的警察开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在无知地作恶。在这里告诉各地警察们，请认真地听一听法轮功学员的真诚相劝吧。莫说善恶无所报，古往今来放过谁？工作不是你作恶的借口，人生不过几十年，要为自己负责，为家人负责，不要怀着侥幸心理再迫害法轮功学员了。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全球围剿恶党拉开大幕，留意一下时局，别稀里糊涂再造孽，遭了恶报还不知咋回事呢。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10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